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了。在这一季新的《天韵五春风》里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美丽的唐诗，以及历史上一些有趣的名人轶事。除了可以怡情养性之外，还可以跟着千变万化的诗文，遨游在无边的风景当中，远离紧张繁忙的生活，开辟另一个宁静悠远的世界。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，在中国人的生活里，无论是王孙公亲或是市井小民，几乎随处都有诗的踪迹。譬如说，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著名的皇帝诗人，他一生中写了近万首诗，但却没有一首流传的。有一天，乾隆皇和他的文学侍从、著名的诗人沈德潜等外出赏雪，只见整个天地银白一片，大雪纷飞。乾隆皇一见大喜，诗兴大发，便高声吟诵道：“一片一片又一片。”这时，众人在旁纷纷拍手叫好，乾隆更加高兴，便大声接下去吟道：“三片四片五六片，七片八片九十片。”正当他还要再数下去的时候，沈德潜赶紧一个箭步上前，跪下奏道：“皇上的诗太好了，请让臣狗尾续貂，完成这首杰作好吗？”乾隆正不知如何收尾呢，一听此言，大喜过望，当下就恩准了他的请求。沈德潜就朗声接上一句：“飞入梅花都不见。”最后一句真是化腐朽为神奇。乾隆皇集结赞赏一番后，高兴之余，随即解下身上所穿的貂裘，赐给了德潜，成了一段佳话。而市井小民，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也自得其乐，也有自己的诗兴。譬如说，见证人世的沧桑，不必长篇大论细说从头，只要几句话就可以表达了。就像是书画琴棋诗酒花，当年渐渐不离他，而今七字都更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您说传神不传神呢？而在盛唐之时，有一个青楼女子，因为能背诵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结果身价倍增。当时的百姓还抄写白居易的诗，拿到街上和菜市场去卖，或者用来换酒换茶喝，就像钱币一样。可见诗早已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而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，不是常常伴随在我们童年的梦里吗？在各种文学题材中，诗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，而唐诗则是中国诗歌发展顶峰。尤其到了开元天宝的盛唐时期，唐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景象。李白、杜甫就是那时的代表人物。那个时代的诗人所表现出盛唐时期的风貌，是博大雄浑、深远而超越的。这一切所构成的盛唐气象，至今还让后人心向往之。有一点很特殊的是，盛唐气象本来是用在唐诗中的说法，而现在也用来说明中国历史上那个黄金时代，而且它是被历史学家们所接受的。 整体来说，盛唐气象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那就是开明与开放，所以是海纳百川，气象万千，泱泱大度的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李白描写盛唐繁华的名作《清平调》。唐朝的诗仙李白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他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生于武后大族元年，死于肃宗宝应元年，年62。自幼博学而才华洋溢，42岁时被招到长安，贺知章读到他的诗文后，赞叹他是天上下凡的谪仙人，并向唐玄宗推荐担任供奉翰林一职，但因为才高气傲，不见容于玄宗周围附近的人，于是玄宗就送了他一笔钱回家乡去了。李白才气纵横，人们称他为诗仙，与杜甫齐名，世人称为李杜，著有《李太白集》。李白在长安期间曾应玄宗的要求写了3首《清平调》，是李白在长安期间所创作流传最广、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。相传在玄宗开元年间，宫中栽种了许多名贵的牡丹，到了花开时节，真是姹紫嫣红，缤纷一片，煞是好看。有一天，玄宗和杨贵妃两人带着宫中最著名的乐师李龟眠，兴致勃勃地前来沉香亭赏花，对着如此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，怎么可以没有音乐呢？可是玄宗觉得这种情境太美了，这么好的花，这么美的爱妃，旧的歌词是不能表达这种情境的，于是急召翰林学士李白进宫写新乐章。李白下笔如飞，一挥而就，在金花笺上写了3首清平调诗呈上。玄宗看了之后十分满意，当下便命梨园弟子奏起丝竹，李龟年掌喉而歌。这时杨贵妃也快乐地饮美酒听新曲，玄宗一见越发兴起，也亲自吹起玉笛来助兴。这时大家真是意气风发，痛快淋漓。这组诗一共写了3首，其中以第一首最为出色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首《清平调》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说的是什么呢？贵妃身上飘逸的衣裳，就像那天上的云彩一样的美丽，而这些娇艳无比的牡丹，就像是贵妃的花容月貌。春风拂槛露华浓，何许的春风吹拂过园中的亭槛，那美丽的牡丹花在晶莹的露水中显得更加的娇艳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群玉山 是西天王母娘娘所居之处，而瑶台传说在昆仑山上，也是王母娘娘的仙宫。像这样丰润娇艳的花容，恐怕只有在上天仙境才能见到呀。诗中巧妙又自然的将杨贵妃比作娇艳的牡丹，又似天女下凡，语句浓艳，焕发着生命的美好与光彩。读这首诗，真觉得如沐春风，花光满眼，充满了太平盛世的繁华风貌。唐朝在后人看来像是人间的神国，而我们的李白是天上的谪仙，地上的诗仙。他用如此大气的手笔描绘了天上人间的美丽情境，让后人传颂一时，留下了无限的向往空间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